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三，农历正月29，北京晴转多云，12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四川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速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李希出席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动员部署会议。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我国外贸总值比重升至 55.5%。
履职一年间，全国人大代表韩再芬创作优秀的剧目《与时代同行》。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功率甲醇双燃料船用发动机正式发布。
俄方称解决乌克兰问题后，俄美才可能发展经贸合作。乌议会通过禁止战时选举议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川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近年来，四川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全省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超过 20%，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4%。 总台记者温晓、潘毅报道。
位于成都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功能区的成都卡诺普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批批蓝色的机器人正在进行组装调试。今年，这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将陆续针对汽车、电子制造等行业推出多款新产品和定制化的特色功能。公司副总经理邓世海：
目前呢，我们掌握了从工业机器人的控制器为核心的机器人的相关的多项核心技术，同时呢，得益于成都在人才上面的一系列以及我们几所高校科研成果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实现目前 AI 发展的这些技术赋能工业机器人，能够实现科技成果上快速的转换。
眼下，成都已建设60多个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相关的创新平台，2024年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9%， 算力更是增长了7倍。成都市经信局人工智能产业处副处长蒋文玲：
目前已经计划了有40多项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推动工业、商务、教育、医疗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重点培育行业大模型，建设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开放机器人标志性应用场景，力争今年成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到1300亿元。
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航空航天等15条重点产业链和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链，四川建立链长加副链长加牵头部门加主要承载地加协同发展地的重点产业链协同推进机制，加快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与此同时，四川还通过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持续提升产业发展的含锌量。
深入研究这个蛋白的功能，对于未来渐冻症的诊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天府锦城实验室，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团队正在利用冷冻电镜平台进行渐冻症致病相关蛋白结构的解析。天府锦城实验室是四川首批4个天府实验室之一，建成以来已布局了一批科研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取得了30多项阶段性科研成果和技术专利。天府锦城实验室前沿医学中心主任黄灿华：
聚焦恶性肿瘤、心脑血管与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重大民生健康问题，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突破到临床转化全链条创新体系，打造产学研医协同创新联合体。
为了更好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四川还开展有组织的科技创新，促进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本月初，四川发布2025年首批双向接榜挂帅榜单，包含企业找技术、成果找市场两个方向，涉及航空航天、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的40项技术需求及拟转化研究内容。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厅长陆松明：
我们坚持产业需求导向，坚持企业和科研单位主体地位，通过企业找技术、成果找市场双向接榜挂帅这个小切口，一方面精准助力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着力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写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当前，四川正瞄准世界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一叶一策推进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谋划布局 6G 机器人、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培育打造更多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努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翟刚：
要统筹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通过院长加主要所在地加协同发展地形成一个全省抓重点产业链、建产业生态圈、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格局，深入实施六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强化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委员长会议建议委托赵乐际委员长代表常委会向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娄阳生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猛辉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李高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张新民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会议经表决，任命高晓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会议表决通过了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决定提请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等。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本次会议对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法律草案，以立法方式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方针和政策举措。赵乐际强调，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精心组织筹备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营造畅所欲言、求真务实的会议氛围，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全国人大机关要虚心听取代表意见建议，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大会新闻宣传工作，继续弘扬优良会风，保证大会风清气正、务实高效。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5讲专题讲座，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刘整做了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扎实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主席阿马尔巴依斯格楞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蒙关系保持稳健发展势头，互利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去年是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呼日勒苏贺总统互致贺电，中方愿同蒙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赵乐际指出，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蒙双方一道做出的战略选择，双方要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赞赏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涉藏、涉疆、涉港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要坚持互利共赢，加强矿产、能源、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合作，打造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亮点，坚持以史为鉴，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同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长期保持良好关系，中方愿同蒙方进一步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围绕改革开放、民生改善、营商环境等领域互学互鉴立法经验。赵乐际结合即将召开的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介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关情况。阿马尔·巴伊斯格冷表示，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蒙国家大呼拉尔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发挥两国立法机构定期交流机制作用，为促进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洛桑江村参加会谈。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出席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标准、高质量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更好担负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李希指出，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是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迫切需要。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加强政治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廉洁建设，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李希强调，要聚焦重点抓，盯着问题改，以关键问题突破带动三化水平整体提升，聚焦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着力增强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本领，准确定性量纪执法，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聚焦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着力建强组织、强化管理，更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聚焦加强纪法教育和培训，着力提升政治修养、纪法素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力戒形式主义，确保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2025年农业农村部将重点抓好八个方面工作。一是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二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三是持续提升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增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四是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五是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着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六是持续提升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扎实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七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八是强化要素体制机制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外贸企业活跃度不断提升，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24.33 万亿元，增长 8.8%， 已连续六年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024年我国民营企业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继续提升至 55.5%， 并创造了三个首次，即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数量首次超过60万家，达到 60.9 万家，持续为外贸发展注入新生力量。民营企业首次成为我国高技术产品的最大进出口主体，其中船舶等高端装备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等专用装备进口都实现了 20% 以上的增长。民营企业消费品进口占我国消费品进口比重首次超过 50%， 同比提升了 2.8 个百分点至 51.3%， 其中在日化用品、水果等产品中比重超过60%。这些说明民营企业让外贸更加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认为，
民营企业在外贸领域多元化的发展，一方面它是中国出口占 60% 的主力军，同时我们很多民营企业也在通过多种方式加大进口的力度，进口的占比也上升到 50%。
履职一年间，
创新传统戏曲艺术的新形式、新样态，让传统文化绽放时代光芒、青春色彩，是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芬一直以来关注的焦点。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让传统戏曲绽放时代光芒》。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吴浩。
我们自己一定要善于去
在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见到韩再芬时，他正在与青年演员交流表演心得。创作新戏、培养新人是韩再芬最在意的两件事。
动作的协调性和你的气息，
一戏一品格，一戏一样式，只有做好戏曲的守正创新，才能赢得时代的青睐。不仅要让年轻演员登上舞台，也要让年轻的观众走进舞台。
在今后的这个长河里，黄梅戏这个剧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是他的作品，一个又一个闪光的作品。
黄梅戏以婉转唱腔与细腻表演闻名，经典剧目《天仙配》《女驸马》更是承载了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但当前黄梅戏也存在观众群体断层、复合型人才稀缺、创新成本高等困境。通过交流调研，韩再芬意识到需要用高质量的艺术发展理念为黄梅戏注入新的活力，
更加的要去寻找它的传统和时尚的嫁接，探索创新，比方说音乐啊、舞美设计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化造型啊，都是可以做到与时俱进的。春节期间那个哪吒不就体现了这个问题吗？要坚定地认为戏曲的新编剧目必须得到大众的认可才有出路。
优秀舞台作品在文化市场依然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今年的全国两会，它将围绕艺术的发展需要培育艺术文化生态提出建议。
我希望我们创作的这些好的作品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把好的种子播撒到他们的心灵中。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梁明星。 从10岁开始，韩再芬的名字就和黄梅戏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几十年坚守，活跃在黄梅戏创作演出传承一线，让中华戏曲文化瑰宝活下去、活起来，是他的一生热爱，也是他的使命所系。他曾说，过去黄梅戏的舞台只容得下老江湖，如今我们是利用一切为年轻人提供登台锻炼的机会。
京津冀协同发展11年来，医疗卫生资源的疏解和带动作用不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城市副中心布局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开诊已经4个多月。来自河北香河的患者袁先生说，跟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老院区相比，这里离家更近，条件更好。
原来我父亲在老院区住过院，过去城里挂号也不好挂，现在这院区一扩，比以前环境好了，号也好挂了。我觉得因为现在京津冀一体了嘛，看病也是一体化，当地的社保到这儿直接用，医保卡直接就报销了。
河北雄安新区的第一所大型3级综合医院雄安宣武医院开诊1年多来，累计接诊门急诊患者超过23万人次，服务住院患者3794人次。宣武医院副院长洪涛介绍，
医院成功开展手术2707台，其中4级手术达到778台，97%以上的4级手术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专家主导完成。
北京积水潭医院以建设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区域分中心为目标，与河北张家口市第二医院共建了京北骨科中心，通过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提升区域医疗能力。北京积水潭医院副院长江春岩，
在合作的这十几年间呢，张家口市第二医院骨科手术量同比增长了265%，每年减少进京就诊超过10000人次，3、4级手术占比稳步提升至35%，基本实现了患者大病不出省。
11年来，京津冀3地共建立区域医联体115个，覆盖河北省11个社区市和雄安新区。60项临床检验结果在914家医疗机构互认，50项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在686家医疗机构共享。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处长陆山介绍，
2025年，我们将会同天津和河北的卫健委继续扩大3地的互认机构的范围。我们计划呢是到2027年底，3地能够互认的影像还有检验检查的项目呢，再新增100项左右。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功率甲醇双燃料船用发动机，昨天在上海正式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最新发布的全球最大功率甲醇双燃料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将工业酒精甲醇作为燃料，设计最大功率可以达64500千瓦，重量达到1953吨，被称为船舶心脏中的巨无霸。中船集团中船动力甲醇发动机项目经理董京锦表示，该型发动机实现了甲醇替代传统柴油动力率超过95%，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7.5%，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我们打个比方，假如这台主机每年运行300天，那么它减排的碳排放量呢，相当于72000辆普通家用燃料车一年的排放量。
该型发动机将在近期首次搭载于16000箱大型集装箱船，正式进入应用阶段。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从全国电子商务工作会议获悉，2024年我国网上零售额增长 7.2%， 连续12年位居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印发意见，提出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4创联动的支持体系，实施创业者培育行动，搭建资源对接服务平台，做好社会保险跨区域转移接续工作，支持创业者跨地区流动。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通知，今年将在75个县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中央财政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试点县开展公共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配电网改造等工作。示范期内，试点县最多可获得4500万元的奖励资金。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自2024年10月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启动以来，各地累计走访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超过5000万户，授信超过10万亿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来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5号称，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占领更有利阵地，继续向纵深推进。乌克兰方面25号说，当天前线发生60多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俺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美两国将恢复在美国上一届政府任期内基本断绝的对话。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正采取更加平衡的立场，但只有在乌克兰问题解决之后，俄美才可能开展经贸投资合作。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25号通过有关暂时无法举行选举的议案，支持泽连斯基继续担任总统，宣布乌总统选举将在停战和获得持久和平保证后举行。该议案前一天因支持票数不足未获通过。根据最新总统令，乌克兰国家战时状态已延长至今年5月9号。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称，预计哈马斯将在本周四移交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中剩余的4具乙方被扣押人员遗体，之后将给哈马斯一定时间做出选择。如果到3月8号没有更多被扣押人员获释，以色列将认定停火协议已结束。哈马斯发言人25号说，以色列未能按协议释放第8批被扣押的巴勒斯坦人员，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执行受到阻碍。他强调，停战、撤军与加沙重建是停火谈判3条红线。
德国联邦统计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2024年第四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下降0.2%。此外，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5号宣布，该行去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赤字约为192亿欧元，这是德国央行历史上最大的亏损，也是该行自1979年以来首次出现亏损。
英国首相斯塔默25号宣布，到2027年，英国将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现在的约 2.3% 提升至 2.5%， 意味着2027年英国国防开支将增加134亿英镑。
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2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3.0% 下调25个基点至 2.75%。这是韩国央行继去年10月和11月连续2次下调基准利率各25个基点后再次降息。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公报说，美国多个州爆发与能量补充饮品相关的李斯特菌感染，全美已有21个州的38人感染，其中12人已死亡。此次感染事件最早的病例可追溯至2018年，但其源头今年才发现。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本、刘佳荣，主播林夕、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